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象和天气啊。月相呢是在盈突月阶段，明天下午的13:04，月球过升交点。天象之后再来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多云，今天上半夜转阴有阵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时有小雨，转阴到多云，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东部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长江口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上半夜起长江口区东部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长江口区及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1度，今天最高温度16.6度，最低温度7.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的话题啊，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会持续到3月1号。要说到最近几年移动通信大会上最闪亮的关键词呢，应该就是 5G 技术了。从提出 5G 概念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此付诸于落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5G 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这种网速成为现实之前，我们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5G 的发展到了哪一步，人们离用上真正意义上的 5G 还有多远的距离？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也正在不断的靠近现实，而未来我们的生活又会因 5G 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就会一同来关注。好，再次欢迎一下今天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互动的唐月。唐月好。
徐总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大家在阿基米德可以关注新闻实验室社区，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
好，谢谢唐月。马上开启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昨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中国移动宣布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5G 试验网，并正式公布了今年 5G 规模实验计划，将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5座城市开展外场测试。每个城市将建设超过100个 5G 基站，还将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进行 5G 业务和应用示范。更多关于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消息呢，我们也将在稍后的知识对撞机当中带来更加详尽的关注。浙江省计划建设全国首条超级高速公路，其规划路线呢为已经分段批复的杭甬复线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公路，其规划路线全长161公里，将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智慧云控平台，通过智能系统车辆管理，可以有效提升高速公路运行速度，使车辆平均速度提升20%到30%。此外呢，公路还将构建国际车联网系统，全面支持自动驾驶，预计该公路将在2020年杭州亚运会前落成。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的热点。之前呢，步步高宣布，腾讯和京东分别以8.87亿元、7.39亿元持股步步高6%和5%。根据步步高和腾讯、京东签署的协议，三方将在构建新能力、构筑数字化运营体系、最终营造新生态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零售行业的价值链重塑。除了步步高，最近一个月，家乐福、万达、居然之家等实体零售大佬们都出现在了 互联网巨头的联营名单上。随着腾讯、阿里不断的跑马圈地，动辄数十亿甚至百亿元的大手笔可以说是频频出现，新零售大战眼看着升级，而消费者或将从中受益。昨天下午呢，就有媒体报道说，阿里收购饿了么，三个月内阿里将按95亿美元现金收购饿了么全部股份。对此，饿了么 CEO 张旭豪表示不需要理会。阿里、百度外卖以及饿了么都回应不予置评，但一位阿里内部人士则称，收购属实，收购后阿里巴巴旗下的口碑平台将与饿了么合并。这次收购可能是去年8月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后，外卖行业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从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传出消息，其自主研发的智慧物流机器人系统形成系列产品，可适应多种作业场景，像物流工人一样完成从路径规划到拣货搬运等工作。根据介绍，系统中一款安装有激光雷达传感装置的机器人，一改只能按照铺设在仓库内的磁条或二维码按部就班前进的模式，利用激光雷达构建室内地图，实现精准建模和 2D 3D 地图的定位，自主选择最优路径，然后单刀直入。其最大负重达到300公斤，途中遇到障碍还可以躲避绕行。日本三大银行三菱东京 UFJ、 三井住友和瑞穗近日宣布将联合开发二维码支付系统，统一三家银行二维码支付技术标准，共同推动无现金支付。分析人士指出，二维码支付在中国普及率非常的高，扫码支付被称作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日本商场、酒店、超市引入支付宝或是微信扫码支付。虽然支付宝的扫码支付已经成为了引人关注的新鲜事物，但是目前日本社会仍然是以现金支付为主，不少民众对二维码支付仍然抱有戒心。日本三大银行希望通过统一的系统开发，提高支付安全性，打消民众疑虑，并且通过统一标准推动日本的无现金支付进程。再来关注出行技术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字母表公司旗下的无人驾驶汽车部门 Waymo 是获得了一项新的专利，这项专利能够预防乘客在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的时候出现晕车反应。在乘客上车之后，无人车能够对容易晕车的乘客进行提示，还会推荐容易晕车的乘客坐在比较平稳的座位上，从而将晕车反应做到最小化。此外呢，当乘客出现了晕车反应时，系统会自动切换驾驶风格，减慢行驶速度，并且躲避较为拥堵的路线，避免频繁启停，加重乘客的不适感。而缓解交通拥堵曾经是 Uber 等轿车软件的承诺之一，但是相关的调查报告却显示，轿车软件其实起到了相反作用，因为他们把人们拽出了公共交通系统，并且塞进了轿车。美国东北大学的专家表示，共享汽车正在加剧交通拥堵，这一共识正在逐步形成。一项调查去年年底在美国东北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地区展开，调查对象为944名轿车软件用户，而将近60%的受调查者说，如果没有轿车软件，他们原本打算使用的是公交系统、走路、骑自行车，甚至取消行程。新产品方面，关于苹果今年三款新 iPhone 的消息是正在不断的传出，其中包括了有史以来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目前 iPhone X 的尺寸相同的一款升级版，以及具有一些旗舰手机主要功能的便宜型号。据了解，苹果可能在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型号上搭载双 SIM 卡的选项。不过呢，这双 SIM 卡和常见的双卡双待概念有所不同，苹果想要植入的是 SIM 卡和 eSIM 卡双模式，而这个后者啊是不必依赖物理手机卡，可以直接嵌入移动芯片中，支持所有可支持的运营商。意味着什么呢？在出国旅行的时候， eSIM 卡就能够直接切换国外运营商网络，不仅方便，而且可以省掉昂贵的国际漫游费用。 美国眼科保健巨头 VSP Global 将于三月份开始销售 Vivo 智能眼镜，但与英特尔和 Vuzix 的产品不同的是，这款眼镜呢是不具备高档显示器或者是增强现实功能，相反呢它旨在帮助用户保持体型。这款眼镜看起来和普通眼镜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配备了专为腕部设计的健身追踪器当中使用的那种相同的传感器，相当于是一个戴在眼镜上的智能腕表。